我们一起看圣经，彼得前书第三章第八节到十二节。彼得前书第三章第八节到十二节。总而言之，你们都要同心，彼此体恤，相爱如弟兄，存七连慈怜谦卑的心，不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倒要祝福，因为因你们是为此蒙召，好叫你们承受福气。因为经上说，人若爱生命，愿享美福，需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也要离恶行善，寻求和睦，一心追赶。因为主的眼看顾义人，主的耳听他们的祈祷，唯有行恶的人，主向他们变脸。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让我们有这样宝贵的机会，能够坐在你的脚前聆听你自己慈爱的声音。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你宝贵的话语，愿你的话成为我们生活的至高准则，让我们遵行你的旨意，过蒙美福的生活。我们这样感谢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值得活的一生，有美福的生活。福这个字对我们中国人是非常重要的，也是我们非常喜欢的。所以中国人在过年的时候，门上会贴一个什么字？福字。那怎么贴呢？倒着贴。所以人家朋友来了，客人来了，一看说，哎呀，福到了啊，说福贴到了。其实呢的谐音就是福来到了，福到了这个家。所以我们都希望有福气。这个地方刚刚也说到，让他们承受福气，所以我们希望有福。那中国人呢也讲五福临门。到底五福是什么呢？那我们以为是福禄寿喜还是什么。我有一次讲完道，讲到五福，但是我不知道五福是什么。我只是说我们中国人讲五福，但是我不知道五福是什么。我下台以后呢，就有一个老先生，是一个退伍的空军将军，就把一个纸条递给我，上面就写了五福。那这五福是什么？今天跟你们分享。第一个呢就是寿。中国人认为长寿是福，因为过去以前我们中国人50岁就是老人家了啊，所以呢命短，如果能够长寿是福。还有第二呢是富，就是富贵的富，有钱就是福。第三个呢是康宁，健康安宁，身体好就是福。第四个呢是优好德，就是要有一些好的道德。第五个呢是考命中，就是考命中的意思就是好死啊，你死的时候是寿终正寝。所以中国人讲五福临门。那我们圣经呢也讲福，圣经讲的更多，讲几个？8个，八福。所以八福是什么？虚心的人有福了，哀痛的人有福了，温柔的人有福了，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连续人的人有福了， 清心的人有福了，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还有呢，为义受逼迫的有福了。那我们近代的中国人讲的不是八福，是多少？是十福。你知道十福是什么吗？这个不一定是每个人都要的，但是有这么一个说法。第一个福呢，就是娶新娘嫁帅哥。第二个是能吃，能吃是福。那现在我也觉得能吃是福，有很多有的东西吃不下，有东西不能吃。第三呢是能睡，多少人睡不着觉，所以卖安眠药的人就发财了啊，能睡。第四呢升官，第五得学位。得学位是福吗？不一定。我以前在大学城，匹兹堡是我们的 Mary 哈，大学城是很多三个大学，很多学者在学人在拿博士的。其中有一个呢是一个孤儿，所以呢他在读大学的读博士的时候，特别是他毕业的时候，很多人因为那时候我们学生毕业的很多，拿博士的很多，我都没有去参加他们的毕业典礼，但是这个我特别去参加，因为他是孤儿。那拿到这个毕业证书，我去跟他握手，我是说恭喜。你猜他说什么？拿到了博士学位，讲了两个英文字 So what? 又怎么样呢？你拿到了博士又怎么样呢？在美国当然我们博士多的，但是没有得到学位的时候认为拿到学位是福气。第六呢是能走。我们从来没想到能走是福。你知道有很多人不能走吗？今天我也发现我也不能走了。我过去呢爬山世界上很多的高的，像埃菲尔铁塔我爬上去了，在这个意大利的罗马那个圣彼得大教堂后面有一个楼梯，我爬上去了这个华盛顿塔在华盛顿我爬上去了，纽约的世贸大楼被毁以前我不是爬上去的，我坐电梯上去了。所以很多的高的地方我都上去过了黄山我也上去过了，还有什么凡是高的地方我都愿意上去，但是现在不行了西乃山我也爬上去了，不过西乃山我那时候已经70岁爬不上去了，但是我要爬，所以是两个年轻人搀着我，等于是把我抬上去的，我还是要爬上去。现在我每天跟刘师母走20分钟都很累，但是还是要走。所以你能走，你走得快快的。我有个计步机这个 Fitbit 我有个计步机，我拿给你看看。我要每天走这个都有个计步机，但是呢我这个 minutes 它不记录。我奇怪，我走了20分钟怎么不记录，因为我20分钟是走了，但是走得很慢他不记录，所以现在不能走快了。所以我跟庄长老他问我，你喜欢住哪里？住人的弟兄姐妹家呢，还是住酒店？我说酒店比较方便。我过去去过住过很多弟兄姐妹家，都有楼梯，都在楼上上楼，我现在上几层楼梯都很辛苦。所以呢我说如果是可以不上，那酒店呢都不上楼梯，你坐电梯上去以后就是平的。还有呢晚上要起来好几趟，那一般人接待我们的都不是主客房主卧房，都是客房，里面没有卫生间， 所以晚上要起来要跋涉长途啊，要到处找啊，所以我说酒店比较方便。老了不能走了，你能走那是福啊，知足是福，儿孙满堂也是福，还有健康是福。最后一个是什么？有钱。我发现今天国内呢，这个钱都不用钱了，都用 Q 啊， Q 的拼音就是钱了，有钱。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耶和华所赐的福，这些中国人所讲的这些福啊，能走能吃，知足，儿孙健康，有钱，老实说都不一定是福。但是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足，并不加上忧虑。所以今天你在基督里，我在基督里，我们所得的福是美福。这个美福是什么？就是说得享美福。这个美福的原来的意思啊，英文翻作 good days， 中文翻出来就是好日子。不是我们所想的那种福，不是我们所想的那种福气，而是好日子。好日子是 every day， 好日子是每一天的事情。所以今天我们从这段圣经来看看我们有美福的生活。第八节说总而言之，那这个总而言之是结束上面一段话。上面一段话是讲什么呢？彼得讲到夫妻的关系。其实我想夫妻的关系如果是好的话，快乐的话，那你真是有福，真是美福。但是如果夫妻关系不好的话，那有什么都一样，有钱也不一定是有福，有健康也不一定是有福。所以保罗讲到用七节的圣经先讲夫妻的关系，六节是讲女的，讲妻子，一节是讲男的，讲丈夫。那说为什么彼得用六节来讲妻子，只用一节来讲丈夫？我想这个是可能彼得比较知道这个人之常理吧。女人怎么样，话比较多，所以呢彼得用六节圣经来讲妇女。男人呢多数不吭声，所以呢他只用一节圣经来讲男人。不管是讲多讲少，讲到妻子要怎么样，讲到丈夫要怎么样，妻子怎么样带丈夫，丈夫怎么样带妻子，这是一个最基本的人际关系。讲完了这个以后，他说总而言之，那教会里面不只是有夫妻啊，不只是夫妻关系，还有其他弟兄姐妹的关系，你跟这个人的关系，你跟那个人的关系。所以他就说总而言之，总体的来说 everybody included， 怎么样呢？你们都要同心。所以我们第一点讲到三章第八节讲到美福的理想。我说这个是美福，怎么样能够过这种好日子呢？理想是什么？大家都同心。如果说是理想讲到同心，可能是不同心。那同心的意思就是在和谐中生活。那怎么样能够在和谐中生活？就是以主的心为心。同心呢就是一组的心为心。很多时候我们是要你跟我同心，通我的心，而不是或者通你的心，两个人结果不同心。所以我们要同的心不是你的心，也不是我的心，乃是主的心。所以保罗在彼得腓立比书二章说，你们要以主耶稣基督的心为心。那当我们同主的心的时候，我们的目标就一样，我们的方向就一样，我们的志向就一样，我们走的路就一样。 这样我们就可以在一起，夫妻也好，弟兄姐妹也好，这样的话都通主的心，我们的关系就会好。所以最快乐的人是什么人？不是有钱的人，不是有地位的人，不是有学问的人，最快乐的人是与人的关系好的人。你跟老板关系不好，你快不快乐？你不想去上班。你跟太太关系不好，下班不想回家。像日本人礼拜五就去喝酒，喝个深更半夜才回来，不愿意回家，关系不好，你就不快乐。现在我跟刘师母，我们退休了，所以我们是 24/7 啊，每一天都在一起，24小时都在一起。我们现在只有一部车，所以去哪里也是一起去。那如果关系不好的话怎么办？整天对着这个老头看得惯吗？哎，他现在真看得惯我，他每天说，哎呀，你怎么那么年轻，哎，怎么那么年轻，我也整天看他，我就说，哎呀，你跟当年差不多啊。所以欣赏，彼此欣赏，关系很好，关系很好就很快乐。所以两个人每天都过得快快乐乐的。问他你想吃什么，他说你想吃什么，你吃什么我就吃什么。哎呀，那太好了，我吃什么他就吃什么，他吃什么我就吃什么，关系好。年轻的时候会吵架，意见不同，现在已经磨了50年，都磨合了，所以呢很少很少吵架。那有时候还是有了，老了更会固执，但是想一想没什么就过去了。所以两个人同心同行同侍奉，这是美福。这不光是理想，对我们来说已经是实现了啊，实现了还要继续走。彼得在这里说，你们都要同心，然后说彼此体恤。体恤这个字呢，就是 sympathy， 就是同情。同情的意思呢，就是理解别人的处境。Try to be on others' shoes， 再穿别人的鞋子看看，站在别人的立场来看看这个事情。你照自己的意思来看的时候，永远是觉得别人不对，但是你站在别人的立场来看呢，去理解人，去体恤人，去同情人的时候，替别人着想的时候，你就感觉你们的关系啊更能够深的一层。人不能够体恤别人，就是这个我 self 己，我们无己，没有自己才能够去体恤别人，有主的心才能够体恤别人。他说，彼得说，你们要彼此体恤。 Try to understand the other person， 那个人为什么他会这样做，为什么他会这样说。那理解了以后，你的对待他的方法就会不一样。他不一定是对的，但是你对待他的态度就不一样。所以我们要彼此同情，彼此体恤，彼此理解，彼此接纳，关系就会好。然后说相爱如弟兄，早上我有讲过，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命令就是你们要彼此相爱。那这是主里的关系，我们只有在主里呢才能够相爱如弟兄。新的命令也是要你彼此相爱。今天我们相爱不要只在口头上，我们如果不爱弟兄就不会爱神。我们在教会里再热心，你再侍奉啊，你再做这做那，如果你不爱弟兄，你跟弟兄的关系不好，那你 不爱弟兄，就不能说你爱神。爱上帝的也当爱弟兄。所以教会真正的能够成长，同心和睦，体恤相爱，是因为我们同有基督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那只有这样的彼此同心体恤相爱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把神的家教会建立得好。彼得继续说相爱如弟兄，存慈怜谦卑的心。这里彼得用了两个字，一个是慈怜，慈怜就是热情，而热情呢就刚好跟这个冷酷相反。那昨天散会以后，我有一个特别的感觉我去过很多教会讲道，讲完道以后呢，我通常不会到后面去，我都会就站在这坐在这里。那很多人聚完会以后就走了，就听完道了就走了，没有人理你。可是昨天呢，我觉得很多人走到前面来跟我们讲话问这个问这个有的人是好多年前见过的，又来见面。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亲切的感觉，很热情的感觉。我常常鼓励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所有教会的弟兄姐妹，你们对人，对新来的人，对客人，不管是客气，要热情，要关心，要走到前面去，走到他的身旁去跟他打招呼，跟他问安，欢迎你来，他会感觉你关心他，你爱他，他下一个礼拜还会再来。这里彼得说你们要存慈怜的心，慈怜谦卑的心，这个慈怜就是热情跟冷酷相反。还有这个字呢，有一同受苦的意思，这个字英文叫 compassion， 这个 compassion 两个字凑成的，是拉丁文两个字凑成的，就是 co-passion。 co 这个字呢 com 这个字呢就是一起的意思，那 compassion 就是一起受苦， passion 就是我们知道 Good Friday 我们叫 Passion Week 受难节叫 Passion Week。 Passion 的意思就是受苦的意思，那 Co-Passion 就是 Compassion， 这个字是一同受苦。所以我们弟兄姐妹呢，我们要好像是认同一同在一起，不光是 Sympathy 还有 Empathy， 了解人的光景，了解人的情况，以热诚相待。然后第五，这里说谦卑以存慈怜谦卑的心。那谦卑就是不看自己过高，也不看自己过低从上帝的眼光来看自己。你看自己过高，你觉得我比你们都好，其实你也好不到哪里，那你就会骄傲。如果你看自己过低的话，你就会自卑。但是如果你从上帝的眼光看自己，那就是认识你自己。当你认识你自己的时候，你就会看你正确。所以我个人就是年轻的时候自卑发现人家很有钱，我家里很穷，人家穿的衣服很漂亮，我都穿破烂的衣服，有自卑感。后来我又骄傲，因为我觉得我功课很好，常常考第一、考第二、考第三都不错了，觉得读书读得好，所以骄傲了。那自卑也不对，骄傲也不对，人家说你考第二有两，我是考第一的，所以他有人比我好。 信了主以后，我开始学习怎么样看自己。保罗说，看自己不要过于所当看的，照着神所赐给的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那就要你要了解自己，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在神的光照之下，看你是一个怎么样的，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就学习看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会做什么，我不会做什么，他会做什么，他不会做什么，他比我强是哪里，我比他强是哪里，我是我，他是他。我记得有一次我在台湾去，有一个我的老板啊，我的上司，他被请去讲道，这教会就请我去领诗。因为我是剑道神学院毕业的，剑道神学院是音乐出名的，我们的院长是就是生命圣诗，不知道你们用什么，生命圣诗的主编，那生命圣诗我也帮他编了一些，所以我们是音乐出名的，我们每个人都受训练大合唱。他说你不会唱的话，在站在台上啊，站在台上你不会唱也要站在那里把嘴巴张开就好了。所以我们都参加大合唱，我们都会指挥啊，四拍三拍三都会指挥，那我也学指挥。所以这个教会请我去领唱诗，那我就去领唱诗。那我会一点指挥，但是我五音不全。他说领唱诗呢，我还记得今天，大概有四十年吧，四五十年前，不止，五十多年前，我领的一唱诗，一首诗叫《自耶稣来住在我心》。那这首诗歌很难唱，那我就选了这首《自耶稣》，又是布道会《自耶稣来住在我心》。所以我是领唱，我也唱不出来，下面的人就像你们一样更唱不出来。我不是看不起你们，所有教会的会众啊都不唱诗，唱诗的人没有几个，都是这边领唱的，有的有这个赞美队啊，麦克风唱得很大声，我坐在下面这个会众的声音一本听不到。我去每一间教会都差不多，下面的人都不唱诗。两个原因，一个是你唱的诗他们不会唱，一个是根本把唱诗不当回事儿。所以我就领唱领得很辛苦，领完了以后我下台了。讲员呢也是剑道神学院毕业的，他是真正懂得音乐，又会唱又会弹又会指，所以我领唱领得一塌糊涂。他上来以后从头开始又领唱一遍。那时候不讲时间的，讲道会讲很久啊。他领唱以后，我告诉你，那个是我这一辈子最后一次领唱诗。为什么？因为我知道我不是领诗的料子，所以我就不领诗。上帝给我可以讲道，所以我就讲道，我就不领诗。别人可以做的事我就不做。所以我是从上帝的眼光来看自己，不把自己看得过高，也不把自己看得过低。我们是被造者，以被造者的眼光来看自己。我们要比较的不是跟别人比较，乃是跟自己比较，乃是跟上帝比较。所以我们要做一个谦卑的人。好，第二，我们虽然说美福有理想，同心连续，相爱慈怜谦卑，希望我们都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关系，我们就能过一个好的日子。但是呢，我们过好日子要想美福，也有美福的挑战。第九节说，不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倒要祝福，因为你们是为此蒙召，好叫你们承受福气。那这里讲到说， 以不以恶报恶，就是有善与恶的应对。所以我们怎么样来面对善与恶？那中国人是这么说啊，以恶报恶是常人，就是说一般人呢，你打我一拳我踢你一脚，就是以恶报恶，那这个是正常的人， everybody doing that。 那另外一个是以恶报善，人家对你好 good for you， 但是你对他不好，你就以恶来报善。那这样的人是什么？这样的人是小人，中国人说你是个小人。第三种呢，是以善报善，你对我好我也对你好，这是一个正人君子，以善报善。然后第四种呢，是以善报恶，你对我不好我对你好，你打我的左脸，你打我的左脸我把右脸给你打，你要走一里路我走两里路。那这样的人是神人，耶稣教导我们就是这样子。所以我们对善恶的应对，你是以恶报恶，还是以恶报善，还是以善报善，还是以善报恶？今天恶的人很多，恶的事很多，你怎么样来处理？然后第二个是讲到祝福与咒诅的处理，不要以辱骂还辱骂，倒要祝福，祝福跟咒诅。一个小孩回家跟他妈妈说，说这个那个学生老是骂我，我就跟他吵架，还这妈妈就告诉他，告诉他住在家后面是一座山，他说你到后面的阳台去大声喊叫，喊什么？他说你先说你很好，回应说什么？你很好。你再说你很坏，回应说什么？你很坏。这叫做空谷的回应。这彼得在告诉我，不要以辱骂还辱骂，倒要祝福。人家骂你的时候你也骂他，就是你就是回应的，就是回他的。但是彼得说你不要回他，不要用同样的话，用不同的方法来待人，因为你用什么方法待人，人就用什么方法待你，空谷的回应。所以第三个，辱骂与赞美的回应，不要你人家辱骂你的时候你给他怀疑赞美。有一个牧师说，有的弟兄就是有人骂这个牧师，这个牧师呢就很厉害，他说弟兄啊谢谢你，好谢谢你，其实呢我比你讲的更坏啊。所以这个弟兄想，你讲的不够，我讲牧师讲的不够坏，牧师说我比你讲的我更坏，所以你骂吧我不在乎。但是我们是以辱骂啊，以辱骂还以赞美。所以今天面对着善恶咒诅辱骂的状况，我们用相反的方法来对待人。我们要从主动不是从被动变成主动啊！什么叫做被动变成主动？人家耶稣说打左脸啊，你是被动被打；打右脸 是你主动要他打。他走一里路是你被逼着走一里路，第二里路是我自动的。所以用相反的方法，用多走一步的多走一里路方法来对人。人总是能够被制服的。我退休以后，这个我们教会有广东堂啊，说广东话的。那广东话里面有一个老弟兄对我有成见。怎么成见呢？他听说圣经教会的牧师啊，每一年都加薪。他说这个好像很奇怪，他就找我。他说牧师啊，我们教会的牧师说每年都加薪。我说是啊。我说不好吗？牧师加薪不好吗？他说我们在公司都没有。我说你们公司是公司，教会是教会。我说他很不高兴。我赞成牧师加薪。不是因为我是牧师，我是希望我不是我一个人，我们教会有好几个牧师，还有其他的同工传道人都一起加薪，连做秘书的也要加薪，都一起加薪。这还不高兴。我退休了以后，他在教会看到我，我从那边过了，他就转头走掉。他就是对我是用恶的方法。那我说这个不应该啊，我没得罪你，加薪也不是我要加的，是我们的长执会要加的。所以我就想用什么方法，他不理我，我要理他。所以有一个礼拜天我去教会，退休了还是去教，不讲道也是去做礼拜。哎，就在大厅里面，他从那边走过来，看到我来了，他就掉头就走。我就加快脚步追上他，就把他肩膀拍一下，就叫他赵弟兄啊，我讲广东话的，赵弟兄，拍他一下，他就转过头来，转过头来不好意思啊，不是，啊，这一拍呀，好啊。从那次以后，我有的时候因为我退休了，不常回教会，但是星期四他们有一个这个社区中心，都是退休的人去参加活动，他也去，那我也去，我不出去讲道就去。所以我去的时候，他看到我，他怎么样，他什么姿势你知道吗？他这样子，他双手跟我打招呼。哎，仇人变成朋友，生气的现在不生气了。所以我们要走第二里路，不是他不理我我就不理他，就让他去，我要把这个状况给他扭转起来。这是我们的挑战，我们要过一个好日子会有挑战。好，第三个是美福的破口，第三章第十节到第十一节，圣经有几处这样说，有两处。箴言说，人因口说结的果子必得享美福，就是说你这个嘴巴结的果子，讲的话会得享美福。为什么呢？我要讲第十节说，因为经上说，人若爱生命越享美福，需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所以箴言十二章十四节说，人因口所结的果子必得享美福，人因口所结的果子必享美福。一个是必保得美福，一个是必享美福。十二章十四节，十三章第二节。那这里讲到，如果你要享福，愿享美福，需要什么？需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中国人说病从口入， 祸从口出，多言多语难免有祸。这里说，如果你要享美福，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然后恶言有很多种，这里我讲三种，是我们常常会讲的或者听到的。第一个就是谎言，谎言撒谎的话是恶言。圣经说，说谎的嘴为耶和华所憎恶，上帝厌恶讲大话的嘴，说谎话的嘴，欺骗人的嘴。中国人最会欺骗人。我有一次在加拿大讲过这句话，中国人最会欺骗人，最会撒谎。讲完道以后，有一个人走到前面来，不同意我们的说法。说我们中国人是礼义之邦，礼义之邦才是外表讲的哈，怎么满口仁义道德，肚子却是男盗女娼啊？表面上讲的好，内心里怎样 ？Who knows？ 咱们西方人，老人家去医院检查啊，发现是癌症，马上就告诉医生，告诉他。儿女知道了也告诉他状况，实际中国人不告诉，别让他知道，怕他伤心，是不是？我有一个亲戚啊，有一个亲戚也不是很远，就是亲戚，这个老母亲的儿子74岁先他而去啊，家人都没有告诉这个老太太，这个老太太现在100岁了，还不知道她的儿子早就死了。你说这个是爱心，但是不是真的，是假的，是骗。那我只是举这个例子啊，中国人不管是中，美国人也是一样的。有一本书叫做 Americans。When are you not to lie? 你什么时候开始不撒谎？ Look at those politicians. 看看那些政治家，哪一个不是在说谎？骗人。一口两舌，添油加醋，加醋，夸大其词，这些都是谎言。嘴唇不出恶言。第二种是怨言。怨言咱们都会发怨言，在教会里面常常听到怨言，弟兄姐妹对长职对牧师发怨言，弟兄姐妹彼此之间发怨言。我们教会以前煮饭，现在也是啊，吃中饭，以前是自己煮，那煮的饭常常听到怨言，哎呀，这个饭怎么这么硬，这个菜怎么这么咸。我发怨言就是不满足，发怨言就是不顺从。以色列人在旷野不顺从上帝给他们的生活，发怨言，发怨言就是责怪别人。所以不信是发怨言，不顺从是发怨言，不满足是发怨言，责怪别人讲的话都是怨言。彼得说嘴唇不出恶言，怨言就是恶言啊。第三种是闲言，闲言就讲闲话，就是背地里说人，这不关，还有传话，不关你的事儿，告诉你，叫传话，叫做讲闲话。我就学着不要听闲话，很多人很喜欢讲闲话，很喜欢传话。哎呀，你知道某某人，某某人的女儿没有结婚就怀孕了，关你什么事儿？这不是你的女儿，你去讲她干嘛？啊？传这些话干什么？我去教会，这个教会牧会的时候， 很多教友来跟我抱怨，发怨言，讲闲话，批评背后讲他们的长老。我说弟兄，请你不要讲这个长老怎么样，那个长老怎么样，让我自己来观察。后来我退休了以后啊，那个牧师也新来的牧师也是写电邮给我说，刘牧师啊，想约你见个面，想了解一下这个教会的长老。而这个长那个教会的长老都是无案例的，他想了解一个长老。我跟他讲，我说牧师，这个事儿你不干，你要了解这些长老，等你来了以后自己去了解。我讲的话，我的看法跟你的看法不一样，我不要告诉你，我不要讲他我对他的看法，你自己去看，你是牧师，你去观察他。闲话，闲言闲语破坏了多少的关系。我小的时候，我的老爸，我的先父很喜欢讲故事，有一个故事我到现在还记得，就是有人喜欢讲闲话，这是一个寓言故事，说一个老虎跟一个龙住在一起，关系很好，两个人合作，今天是龙去找食物回来跟老虎一起吃，明天是老虎去找食物跟龙一起吃。有一天老虎出去找食物的时候，龙在家里休息，然后门口有一棵松树，这个松树就跟这个龙说，今天老虎出去找食物不会给你吃的。他说不会的，龙说不会的，我们他一定会给我，他说你看吧，他不会给你吃。老虎回来的时候空手回来了，然后空手回来他也不讲，他呀今天真倒霉没得到食物。然后龙心里面就起了疑心，他说你自己都吃光了，你没告诉，你没有带给我，所以就对他起了疑心。然后第二天龙出去了，老虎在家里，这个松树又对老虎说，老虎啊，今天龙出去打食物不会给你吃的。他说不会的，我们是难兄难弟，一定会的。可是龙回来的时候果然空手回来没动。这两个人说，你怎么昨天的吃了不给我吃，他说你怎么昨天也给了，说我没有啊，两个人都说没有，然后说都有，他就说你有，他就说没有，两个人就打起来斗啊斗啊斗，斗到最后两个龙虎斗，结果两个都死了。两个都死了以后，一个老农夫经过一看，哎呀，一个龙一个虎，这是故事啊，就把这个龙虎就拖到车上，就拖回家，拖回家就把龙虎宰了，放在锅里面煮，煮要吃龙虎肉，怎么煮所有的木头都烧光了，这个龙虎肉也不熟，所以就在等这个肉熟的时候就睡着了。睡着的时候做一个梦，做一个梦呢，我父亲呢没念过书，是文盲，但是不是文盲，他没念过书，但是识字，所以他看了很多《三国演义》《西游记》什么的都看过。《三国演义》《三国演义》里面的诗啊，他很多都会背啊。所以他讲《三国演义》给我们听的时候，啊，应该是比电视剧讲的好，所以呢，把那个诗都给我们背下来，背给我听，背给我们听，所以。他讲这个故事，也这个老农夫在等这个肉熟的时候睡着了，睡着就做一个梦，做一个梦呢就有这么一首诗，他说劝人双有路，就是说你劝告人的时候两个人都有路走啊，岂是两武功，如果你造势的话，两个人两方面都没有功劳，啊，岂是两物功？要吃龙虎肉，如果你要吃龙虎肉呢，必得万年松，就是一定要那个万年松。所以呢，这农夫就醒了，一醒了以后，这个肉还没熟，需要什么？需要这棵松树，所以呢，他就把那个松树砍掉了。所以你讲闲话，你破坏人， 人家倒霉你也倒霉。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你如果要得享美福，需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诡诈的话就是虚造虚假骗人的话。然后要离恶行善，寻求和睦，一心追赶恶行。去年我们在美国的人天天看到多少的恶行，烧房子的，杀人的，打劫的，抢劫的，把店铺砸的乱七八糟的，这都是恶行，就在我们的眼底上，当然是通过电视。我们很感谢主，像今天我们走你们这个 West Palm Beach 这些大路小路那些这个棕榈树多漂亮Quiet Street。 我们住的小区早上也是只有我们两个人散步，很多人都不晓得去哪里了，没什么人，很安静。但是在电视荧幕上看到那些Portland 这个 Chicago 这个乱七八糟，这都是恶行。没想到美国的这个以基督教立国的美国，不是基督教国家，但是那些基督徒开始建立这个国家，到今天到了这种坏到这种的地步，现在连从上到下都是无神的反神的这些社会分子，恶行遍地，到处都是幸灾乐祸。中国人说什么是恶行？幸灾乐祸，落井下石，趁火打劫，助纣为虐，这些都是恶行。彼得说你们要离恶行善，寻求和睦，一心追赶。所以我们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这是我们很大的挑战。所以这个破口我们需要堵住，就是我们话语的问题。最后美福的获得，三章十二节，因为主的眼看顾义人，主的耳听他们的祷告，唯有恶行恶的人主向他们变脸。这里讲到我们怎么样能够得到这个美福，因为主是赐福的人，主是看见我们的人。主的眼，这里说因为主的眼看顾义人，主的眼睛什么都能看见，主的眼睛是明察秋毫的，主知道谁该得到什么。历代志下十六章第九节，这是对神，对神借着先知对亚撒王，以色列的第三个王分裂以后的第三个王亚撒王本来是行得很好的，后来第36年做王的时候就远离了上帝，所以上帝就借着先知向他讲话说，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要显大能，帮助向他心存诚实的人。上帝的眼目遍察全地，上帝看见你，上帝看见我，上帝眼睛看见谁是义人，谁是恶人。我们的心在神的面前是赤露敞开的，心存诚实。箴言也告诉我们说，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来，言为心生。你的心里怎么样想，你的行为就把它表达出来了。今天我们在神面前，我们要得到上帝的赐福，上帝的美福，我们要热爱生命，要把这个生命觉得是值得活的一生。这里说人若爱生命，你爱生命吗？你爱你现有的生命吗？圣经告诉我们要热爱生命，要活得有意义，要活得有价值。 你觉得你的生命有意义吗？你觉得你的生命有价值吗？这里讲到得享美福其实是过好日子，过好日子的意思。谁不想过一个好日子？英文叫 see good days。 Everybody say， 每一个人都说我们要过好日子，但是你可知道 every day is a special day。 每一天我早上起来跟师母一起吃饭祷告时，感谢主给我们新的一天，这一天是新的 special。这是主所造的日子， This is the day the Lord has made， 所以每一天都是好的，每一天都有它的特色。以前我们觉得下雨天就是不好天，有太阳才是好天。后来我们种花园的时候发现下雨天有太阳天都是好天，因为花草树木需要雨水也需要阳光，我们也需要雨水也需要阳光，我们需要阴也需要阳。So every day is a good day. See good days. 看每一天都是好的，过好日子。因为主的眼看顾义人，行义的必得义的工价，主的耳听他们的祷告，主听祷告，祷告必蒙上帝垂听。然后你说上帝有没有垂听我们的祷告？我的经验跟我的看法是，上帝点头，上帝点头是给你想要的啊，你喜欢这样的上帝，有求必应，要什么有什么。而上帝摇头，上帝也说 no， 可是 no 的时候是给你需要的。 Sometimes he gave you what you want， Sometimes he does not give you what you want， So he say no， 摇头。 But he gave you what you need， 你需要的跟你想要的不一样。有的时候小孩子上帝给他想要的，就像孩子要吃冰淇淋就给他，但是大了以后就不给他，给他需要吃有营养的东西。上帝让你等， How come 我祷告了三个月，祷告了半年，祷告了16年还没有？那是上帝要给你最好的。 The better he gave you, the longer you have to wait. 他把最好的给你，要你等得很久，你才会珍贵他给你的是最好的。你的人生是有美福的人生吗？彼得说，人若爱生命，愿享美福，就要做到这里所讲的，要同心，要彼此体恤，要相爱笃行，要慈恩慈怜谦卑的心。因为主知道你所需要的是什么。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你给我们所享受的实在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你将丰富的一切，不论是物质的是属灵的，都给我们超过我们所能享用的。感谢赞美你，求主让我们长存感恩的心，也让我们在你面前能够保守自己，不犯任意妄为的罪。愿主以慈爱怜悯包围我们，引导我们走蒙福的道路。 我们将感谢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